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克里斯朵夫看到哈斯莱老不问起他的工作，便设法把谈话继续下去。他说到内地生活的苦闷，一般人的庸俗，思想的狭窄，自己的孤独。他竭力想把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来打动他，可是哈斯莱倒在半榻上，脑袋倚着靠枕，往后仰着，半合着眼睛，让他自个儿说着，仿佛并没有听。再不然，他把眼皮撑起一会儿，冷冷地说几句挖苦内地人的笑话，使克里斯朵夫没法再谈更亲密的话。凯蒂烹了一盘早餐进来了，无非是咖啡、牛油、火腿等等。他沉着脸把盘子放在书桌上乱七八糟的纸堆里。克里斯朵夫等他出去了，才继续他痛苦的陈述，而那又是极不容易说出口的。哈斯莱把盘子拉到身边，倒出咖啡，呷了几口。接着他用一种又亲热又随便又有点轻视的神气打断了克里斯朵夫的话，也来一杯吧。克里斯朵夫谢绝了，他一心想继续没有说完的句子，便越来越丧气，连自己也不知说些什么。看着哈斯莱吃东西，他的思路给扰乱了。对方拖着碟子，像孩子一样拼命嚼着牛油面包，手里还拿着火腿。可是他终究说出他做着曲子，说人家演奏过他为赫贝尔的尤迪特所作的序曲。哈斯莱心不在焉地听着，忽然问：“什么？”克里斯朵夫把题目重新说了一遍。啊，好，好。哈斯莱一边说，一边把面包跟手指一起浸在咖啡杯里。他的话只此一句。克里斯朵夫失望之下，预备站起身来走了。但一想到这个一无结果的长途旅行，他又鼓起余勇，嘟囔着向哈斯莱提议弹几阙作品给他听。哈斯莱不等他说完就拒绝了。不用，不用。我对这个完全外行。他说话之间大有咕噜挖苦和侮辱人的意味，并且我也没有时间。克里斯朵夫眼泪都冒上来了，可是他暗暗发誓，没有听到哈斯莱对他的作品表示意见，绝不出去。他又惶愧又愤怒地说道：对不起，从前你答应听我的作品，我为此特意从内地跑来的，你一定得听。没见惯这种态度的哈斯莱看到这愣头傻脑的青年满脸通红，快要哭出来了，觉得挺好玩，便无精打采地耸耸肩，指着钢琴，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说：那么来吧。说完他又倒在半榻上，仿佛想睡一觉的样子，用拳头把靠枕捶了几下，把它们放在他伸长的胳膊下面，眼睛闭着一半儿，又睁开来，瞧瞧克里斯朵夫从袋里掏出来的乐谱有多少篇幅。然后他轻轻叹了口气，准备忍着烦闷听克里斯朵夫的曲子。克里斯朵夫看到这种态度，又胆小又委屈，开始弹奏了。哈斯莱不久便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像一个艺术家听到一件美妙的东西的时候一样，不由自主地提起了精神。他先是一声不出，一动不动，但眼睛不像先前那么没有神了，撅起的嘴唇也动起来了。不久他竟完全清醒过来，叽叽咕咕地表示惊讶跟赞许。 虽然只是些闷在喉咙里的惊叹词，但那种声音绝对藏不了他的思想，使克里斯朵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哈斯莱不再计算已经谈了多少，没有谈的还有多少。克里斯朵夫谈完了一段，他就嚷：“还有呢？还有呢？”他的话慢慢的有了人味儿。好，这个好，妙，妙极了！该死！他嘟囔着，非常惊讶。这算什么呢？他坐起来，探着脑袋，把手托着耳朵，自言自语的，满意的笑着。听到某些奇怪的和声，他微微伸出舌头，好像要舔嘴唇似的。一段出其不意的变调使他突然叫了一声，站了起来，跑到钢琴前面，挨着克里斯朵夫坐下。他仿佛不觉得有克里斯朵夫在场，只注意着音乐。曲子完了，他抓起乐谱，把刚才那页重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以后的几页，始终自言自语地表示赞美和惊讶，好像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怪了，亏他想出来的，这家伙。他把克里斯朵夫挤开了，自己坐下来弹了几段。在钢琴上，他的手指非常可爱，又柔和又轻灵。克里斯朵夫瞧着他保养得挺好的细长的手，带点病态的贵族气息，跟他身体上别的部分不大调和。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停住了，反复弹了几遍，眯着眼睛，卷着舌头，发出嘀嘀嘟嘟的声音，又轻轻学着乐谱的音响，一边照旧插几个惊叹词，表示又高兴又遗憾。他不由得暗中气恼，有种下意识的嫉妒，而同时也感到非常快乐。虽然他老是自个儿在说话，好像根本没有克里斯朵夫这个人，克里斯朵夫却高兴得脸红了，不免把哈斯莱的惊叹词认为对自己发的。他解释他的直趣，先是哈斯莱没留神他的话，只顾高声的自言自语，后来克里斯朵夫有几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不作声了，眼睛老盯着乐谱，一边翻着一边听着，神气又像并不在听。克里斯朵夫越来越兴奋，终于把心里的话全说了出来。他天真的激昂的谈着他的计划和生活。哈斯莱不声不响，又恢复了含饥待讽的心情。他让克里斯朵夫把乐谱从他手里拿了回去，肘子撑在琴盖上，手捧着脑门，望着克里斯朵夫，听他凭着少年人的热情与骚动解释作品。于是他想着自己早年的生活，想着当年的希望，想着克里斯朵夫的希望和在前途等着他的悲苦，不禁苦笑起来。克里斯朵夫老在那里说着，低着眼睛，生怕找不到话接上去。哈斯莱的静默使他胆子大了些，他觉得对方在打量他，一句不漏地听着他，仿佛他们中间冰冷的空气给他融化了，他的心放出光来了。说完之后，他怯生生的，同时也很放心的抬起头来望望哈斯莱。不料他看到的又是一双没有神的、讥讽的、冷酷的眼睛在那里瞪着他。心中才开始的那点喜悦，像生发太早的嫩芽一般，突然给冻坏了。他马上把话打住了。默然相对了一会儿，哈斯莱开始冷冷地说话了。这时他又拿出另外一种态度，对克里斯朵夫非常严厉，毫不留情地讥讽他的计划，讥讽他的希望成功，好似自嘲自讽一样。因为他在克里斯朵夫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狠命地摧毁克里斯朵夫对人生的信念，对艺术的信念，对自身的信念。他不胜悲苦地拿自己做例子，痛骂自己的静坐。 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东西，为那般狗屁不通的人只配这种东西。你以为世界上爱音乐的人能有十个吗？嗨，有没有一个都是疑问。有我呀，克里斯朵夫兴奋地嚷着。哈斯莱瞧着他，耸耸肩，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你将来也会跟别人一样，只想往上爬，只想寻欢作乐，跟别人一样，而这个办法是不错的。克里斯朵夫想和他辩，可是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拿起他的乐谱，把刚才赞扬的作品加以尖刻的批评。他不但用难听的话指摘青年作家没留意到的真正的疏忽、写作的缺点、趣味方面或表情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说出许多荒谬的言论，和使哈斯莱自己受尽痛苦的那般最狭窄、最落伍的批评家说的一模一样。他问这些可有什么意思？他简直不是批评，而是否定一切了，仿佛他恨恨的要把先前不由自主感受的印象统统抹掉。克里斯朵夫失魂落魄，不想回答了。在一个你素来敬爱的人嘴里听到那些令人害臊的荒唐的话，你又怎么回答呢？何况哈斯莱什么话都不愿意听，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和尚的乐谱，睁着枉然失神的眼睛，抿着嘴巴。末了，他好似又忘了克里斯朵夫。啊，最苦的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你。克里斯朵夫激动到极点，突然转过身来，把手放在哈斯莱的手上，抱着一腔热爱，又说了一遍，有我呢。可是哈斯莱的手一动也不动，即使这青年的呼声使他的心颤动了一刹那，但瞅着克里斯朵夫的那双暗淡的眼睛，并没露出一点光彩。讥讽与自私的心绪又占了上风，他把上半身微微欠动一下，滑稽地行了个礼，回答说，不胜荣幸。他心里却想到，哼，那我才不在乎呢，难道为了你我就白活一辈子吗？他站起身来，把乐谱往琴上一丢，拖着两条摇晃不定的腿又回到半榻上去了。克里斯朵夫明白了他的思想，感到了其中的隐痛，高傲地回答说，一个人用不着大家了解，有些心灵抵得上整个的民族，他们在那里代替民族思想，他们所想的东西将来自会由整个民族去体验。可是哈斯莱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他回复了麻痹状态，那是内心生活逐渐熄灭所致的现象。身心健全的克里斯朵夫是不会懂得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的，他只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一下是完全失败了。但在差不多已经成功的局面之后，他一时还不肯承认失败。他做着最后的努力，想把哈斯莱重新鼓动起来。他拿着乐谱，解释哈斯莱所挑剔的某些不规则的地方。哈斯莱却埋在沙发里，始终沉着脸，一声不出。他既不首肯，也不反对，只等他说完。克里斯朵夫明明看到留下去没有意思了，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他卷起乐谱站起身子，哈斯莱也跟着站起。胆怯而惶愧的克里斯朵夫嘟嘟囔囔地表示歉意，哈斯莱微微弯了弯腰，用着高傲而不耐烦的态度伸出手来，冷冷的、有礼的送他到大门口，没有一句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里斯朵夫回到街上，失魂落魄。他往前走着，糊里糊涂走过了两三条街，又到了来时下车的站头。他搭上电车，根本不知自己做些什么。他倒在凳上软瘫了，手臂大腿都好像折断了，不能思索，也不能集中念头，他简直一无所思。他怕看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只有一片空虚。在他四周，在这个城里，到处都是空虚，他连气也喘不过来。雾气跟高大的屋子使他窒息，他只想逃，逃越快越好，仿佛一离开这儿就能丢下他在这儿遇到的悲苦的幻灭。回到旅馆还不到12:30，他来到这个城里只有2小时，那时他心里是何等光明，现在一切都是黑暗了。他不吃中饭，也不进房间，径自向店里要了账单，付了一夜的租金，说要动身了。店主人听了大为奇怪，告诉他不用这么急，他要搭的火车还有几个终点才开呢，不如在旅馆里等。他可执意要立刻上车站去搭第一班开的车，不管是什么车，在这儿连一小时也不愿意多待了。他花了一笔钱老远跑来，原想大大的乐一下的，除了访问哈斯莱，还想去参观博物院，上音乐会，认识几个人。而今他唯一的念头只有动身两个字了。他回到车站，正如人家告诉他的，他要搭的火车要3点钟才开，而且那班既非快车，因为克里斯朵夫只能坐最低的等级，路上还要随时停留，还不如搭迟开2小时而中途赶上前一班的车。但要在这儿多留2小时，克里斯朵夫就受不住，他甚至在等车的期间也不愿意走出车站。多凄凉的等待，在那些空荡荡的大厅上，闹哄哄的，阴沉沉的，全是些不关痛痒的陌生面孔，匆匆忙忙，连奔带跑的进进出出，没有一张熟识的友善的脸。暗淡的天色黑下来了，给浓雾包围着的电灯在黑暗中好似一点点的污渍，使阴暗显得更阴暗。越来越闷色的克里斯朵夫等着开车的时间，五内如焚。他每小时要把火车表看上10多次，唯恐弄错了。有一次他为了消磨时间，从头至尾又看一遍，冷不防有一个地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认得的。过了一会儿想起那是给他写过多次亲热的信的苏兹的住处，他那时正心神无主，忽然想去拜访这位陌生朋友了。那地方并不在他回去的路上，而是要再搭1-2小时的区间车，在路上过一夜，换2-3次车，中间还不知要等多少时候。克里斯朵夫可完全不计算这些，马上决定了，他的本能非要找些同情的慰藉不可，便不假思索拟了一通电报打给苏兹，告诉他明天早上到。但电报才发出，他已经后悔了，他很懊恼地笑自己老是有幻想，干嘛再要去找新的烦恼呢？可是事情已经定了，要改变主意也来不及了。在最后一部分等车的时间，他就想着这些念头。车终于挂好了，他第一个上去，他的孩子气使他只等到车子开了，从车门里望见下着阵雨的灰色的天空，下面城市的影子慢慢在黑夜中消失了，方使能痛痛快快地呼吸。他觉得要是在这里住上一晚的话，简直会闷死的。正在这个时候，下午6点光景，哈斯莱有封信送到克里斯朵夫的旅馆。克里斯朵夫的访问惹起了他许多感触，整个下午都不胜懊丧地想着。 他对于这个怀着一腔热情来看他而竟受他那么冷淡的可怜的青年并非没有好感。他后悔自己的态度，其实他是常常这样心血来潮的闹脾气的。为了挽救一下，他送了一张歌剧院的门票去，又附了一张便条约他在完场以后见面。克里斯朵夫对这些事当然一点儿不知道。哈斯莱看见他没来就心里想，他生气了，那么就算了。他耸耸肩，也不再往下追究。第二天一切都忘了。第二天克里斯朵夫和他已经离得很远，远的连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了，而他们俩也永远的孤独下去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彼得·苏斯已经75岁，他身体非常衰弱，而且那么大一把年纪也是不饶人的，个子相当高大，驼着背，脑袋垂在胸前，支气管很弱，呼吸很困难，气喘，鼻黏膜炎，支气管炎，老是和他纠缠不清。那张不留胡子的瘦长脸刻画着痛苦的皱茧，很鲜明地显出他和病魔苦斗的痕迹。半夜里常常需要在床上坐起来，身体向前弯着，流着汗，拼命想给他快要窒息的肺吸收些空气进去。他鼻子很长，下端有点臃肿，深刻的皱痕在眼睛下面就一道一道的从横里把腮帮分成两半，而腮帮也因为牙床骨瘪缩而陷了下去。塑成这张衰败零落的面具的还不只是年龄与疾病，人生的痛苦也有份儿。虽然如此，他并不忧郁，神态安详的大嘴巴表示他是个仁厚长者，但是老人的脸显得和蔼可亲的，特别是那双清明如水的淡灰眼睛，永远从正面看着你，那么安静，那么坦白，没有一点隐藏，你仿佛可以看到他的心。他一生没有经过多少事，独身已有多年，太太早死了，他性情不大好，人也不大聪明，长得一点不美，但他想起他的时候心里还是对他很好。他死了有25年，25年到现在，他每晚睡觉以前总得和他默默地做一番凄凉而温柔的谈话，他每天都像是和他一起过活的。他没有孩子，那是他的终身恨事，他把感情移在学生身上，对他们的关切不下于父亲对儿子。人家可并没怎么报答他。老人的心很能接近年轻人的心，甚至自以为并不比他们的更老。他觉得所差的年岁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年轻人并不这样想，认为老年人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并且他眼前需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本能的不愿意去看自己忙了一世以后的可悲的下场。偶尔有些学生看到苏兹老人对他们的祸福那么关心，也不由得很感激，不时来问候他。 离开了大学，他们还写信来道谢，有几个在以后几年中还跟他通信。然后老人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只有在报纸上知道这个有了发展，那个有了成绩，觉得非常安慰。他们的成就仿佛就是他的成就。他也不怪怨他们不通音信，原谅他们的理由多的是，他绝不怀疑人家的感情，甚至以为那些最自私的学生也有像他对他们一样的感情。但他精神上最好的避难所还是书本，他们既不会忘了他，也不会抛弃他。他在书本中敬爱的心灵现在已经超脱了时间的磨蚀，他们所引起而他们自己也似乎感受到的爱，还有他们像阳光一般不失给人家的爱，都是亘古长存不会动摇的了。苏兹是美学兼音乐史教授，他好比一个古老的森林，在心中千体百转的全是禽鸟的歌声。这些歌有的是极远极远的，从几世纪以前传过来的，但亦不减其温柔与神秘。有的对他比较更熟更亲切，那是些心爱的伴侣。每一句都使他想起悲欢离合的往事，所牵涉到的生活，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因为在太阳照耀的岁月下面，还有被无名的光照着的别的岁月。最后还有些从来没听到过的，说着大家期待已久而极感需要的话。那时听的人就会打开心来欢迎他们，像大地欢迎甘霖一样。苏兹老人就是这样的，在孤独生活中听着群鸟歌唱的森林，像传说中的隐士一般被神奇的歌声催眠了，而岁月悠悠慢慢地流到了生命的黄昏。可是他的心始终和20岁的时候一样。他精神上的财富不限于音乐，他也爱好诗人，不分什么古人今人，他比较更喜欢本国的诗，尤其是歌德的，但也爱好别国的。他很博学，精通好几国文字。他思想上是和赫尔德与18世纪末期的世界公民同时代的。他经历过1870年前后的艰苦的斗争，受过大时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的熏陶。但他虽然崇拜德国，可并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像赫尔德一样的认为，在所有骄傲的人里头，以自己的国家来炫耀的人尤其荒谬绝伦。也像席勒一样的认为，只为了一个民族而写作是最可怜的理想。他的思想有时候是懦弱的，但胸襟是宽大的，对于世界上一切美妙的东西随时都能热心接受。他也许对庸俗的东西过于宽容，但他的本能绝不会错过最优秀的作品。要是他没有勇气指斥舆论所捧的虚伪的艺术家，可永远有勇气替那些公众不了解的杰出而强毅的人辩护。他往往受好心的累，唯恐对人不公平。大家喜欢的作品，他要是不喜欢的话，那一定认为错在自己，终于也把那作品爱上了。他觉得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事，他精神上需要爱，需要钦佩，比他可怜的肺需要空气更迫切。所以凡是给他有个爱的机会的人，他真是感激到极点。克里斯朵夫万万想象不到他的歌集对他所发生的作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所感到的情绪还远不及这位老人所感到的那么生动，那么真切。因为在克里斯朵夫，这些歌仅仅是内心的炉灶里爆发出来的几点火星而已，他还有别的东西要放射。 可是苏斯老人等于忽然发现了整个的新天地，等他去爱的新天地，而这个天地的光明把他的心给照亮了。一年以来，他不得不辞退大学教习，一天坏似一天的身体不容许他再继续授课。正当他躺在床上闹病的时候，书商华尔夫照例派人送来一包新到的乐谱，其中就有克里斯多夫的歌集。他单身住着，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几个少数的家属久已死了，只有一个年老的女仆照料。而他其他病弱，每样事都自作主张。两三个和他一样年高的朋友不时来瞧瞧他，但他们身体也不大行，气候不好的时节也躲在家里疏于访问了。那时正是冬季，机上盖满着正在融化的雪，苏兹整天没看到一个人，房里很黑，窗上蒙着一层黄色的纱，像雾一样的挡住了视线，炉子烧得挺热，叫人累得很。临近的教堂里，一座十七世纪的古钟每刻钟奏鸣一次，用那种高低不匀、完全不准的声音唱着赞美诗中的断篇灵句，快乐的气息听来非常勉强，尤其在你心里不高兴的时候。老苏兹背后垫着一大堆靠垫儿，咳个不停。他拿着一向喜欢的蒙丹的集子想念下去，但今天念起来不像平时那么有味儿，就让书本在手里掉了下去。他喘着气，呼吸很困难，出神似的在那里幻想。送来的乐谱放在床上，他没勇气打开来，只觉得心里很悲伤。终于他叹了口气，仔细解开绳子，戴上眼镜，开始读谱了。但他的心在别处，老想着排遣不开的往事。他一眼瞥见一支古老的赞美歌，那是克里斯朵夫采用一个程谱前进的诗人的词句，而另外加上一种新的表情的。原作是保尔·格哈特的《基督徒流浪曲》。希望吧，可怜的灵魂，希望之外还得强毅勇猛。等待啊，等待，你就会看到欢乐的太阳。这些赞美歌的词句是老苏兹熟悉的，但他从来没听见这种口吻。那已经不是单调到使你心灵入睡的恬淡而前进的情绪，而是像苏兹的心一样的一颗心，比他的更年轻更坚强的心，在那里受着痛苦，存着希望，希望看到欢乐，而真的看到了。他的手索索地抖着，大颗的泪珠从腮帮上淌下，他又往下念，起来吧，起来，跟你的痛苦，跟你的烦恼说一声再会，让他们去吧，一切烦扰你的心灵，使你悲苦的东西。克里斯朵夫在这些思想中间渗入一股年轻的刚强的热情，而在最后几句天真而充满着信念的诗中，还有他的英雄式的笑声。统治一切、领导一切的不是你，而是上帝。上帝才是君王，才能统治一切，统治如律。还有一节睥睨一切的诗句，是克里斯朵夫乘着少年的狂妄从原诗中摘出来做他的歌的结论的。即使所有的妖魔反对，你也得镇静，不要怀疑，上帝绝不会退避，他所决定的总得成功，他要完成的总得完成，他会坚持到底。然后是一片轻快的狂热，战争的醉意好似古罗马皇帝的凯旋。 老人浑身打颤，气吁吁地追随着那激昂慷慨的音乐，有如儿童给一个同伴拉着手往前飞奔。他心跳着，流着泪，嘟嘟囔囔地嚷着：“啊，我的天！啊，我的天！”他又哭又笑，他幸福了，窒息了。接着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呛，老妈子沙乐梅跑来，以为老人要完了。他继续哭着咳着，嘴里叫着：“啊，我的天！啊，我的天！”而在短促的换口气的时间，在两阵咳呛的过渡期间，他又轻轻的尖声笑着。沙乐梅以为他疯了，等到他弄明白了这次咳呛的原因，就很不客气地埋怨他：“怎么能为了这种鬼事儿而搞成这副模样？把这个给我，让我拿走，不忍再看。”但老人一边咳着，一边不肯让步，大声叫沙乐梅别跟他烦，因为他还是和他争，他就勃然大怒，发誓赌咒，闹得气都喘不过来。他从来没看见他生这么大的气，敢和他这样顶撞。他愣了一愣，不禁把手里抓着的东西放下了。可是他恶狠狠地把他数说了一顿，拿他当老疯子看待，说他一向认为他是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才知道看错了。他居然说出连赶车的也要为之脸红的咒骂，眼睛差点从头里爆出来。唐时那是两只手枪的话，还不早要了他的命。要不是苏姿气得从枕上抬起身子大叫一声出去，他竟可以这样的唠叨下去。可是主人那种斩钉截铁的口气，使他出去的时候把门大声碰了一下，说从此以后尽管他叫他，他也不愿意劳驾的了，他要死过去他也不管了。于是一点点黑起来的屋子里又安静了，钟声在平静的黄昏中又响起来，依旧是那种平板的可笑的声音。老苏姿对刚才的发怒有点惭愧，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气吁吁地等心里的骚动平下去。他把心爱的歌吉紧紧搂在怀里，像孩子一般地笑着。一连好几天，他好像出神了，他再也不想到他的疾苦，不想到冬天，不想到暗淡的日色，不想到自己的孤独，周围一切都是爱，都是光明。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他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朋友的年轻的心中再生了。他竭力想象克里斯朵夫的相貌，可始终不是他的真面目。他把克里斯朵夫想象的像他自己喜欢长的模样，淡黄的头发，瘦削的身材，蓝眼睛，声音很轻，好像蒙着一层什么似的，性格和气，温柔，胆小，并且不管他究竟长得怎么样，他总是预备把他理想化。凡是他周围的人，学生，邻居，朋友，女仆，他都把他们理想化。他的仁厚跟不会批评的脾气一半也是故意的，因为这样才好减少烦恼，在周围造成了许多清明纯洁的面目，跟他自己的一样。那是他的善心扯的谎，没有他他就活不了。但他也并不完全受这些谎话的骗，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往往叹着气，想到白天无数的小事情都是跟他的理想抵触的。他明知沙乐美在背后跟邻舍街坊嘲笑他，在每周的账目上有规则的舞弊，他明知学生们用到他的时候对他恭而敬之，利用完了就把他置之脑后。他明知大学里的同事们从他退职以后把他完全忘了，他的后任剽窃他的文章而根本不提他的名字，或是提到他的名字而引他的一句毫无价值的话挑他的眼儿，这种手段在批评界中是惯用的。 他知道他的老朋友耿氏今天下午又对他扯了一个大谎，也知道另外一个朋友补德班西米托借去看几天的书是永远不会还他的了。那对一个爱书本像爱真人一般的人是非常痛苦的。还有许多别的伤心事，新的旧的，都常常浮到他脑子里来，你不愿意去想，可是他们老在那里。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些回忆有时竟使他痛苦的心如刀割，在静寂的夜里呻吟着，啊，我的天，我的天。随后他把不痛快的念头撂在一边，否认他们。他要保持自己的信心，要乐天知命，要相信别人，结果他便真的相信了。他的幻象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毁灭了多少次，但他永远会生出新的幻象，没有幻象他简直不能过活。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素不相识的克里斯朵夫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光明的中心。克里斯朵夫给他的第一封措辞冷淡的复信应当会使他难过的，也许他的确是难过的，可是他不愿意承认，倒反喜欢的像小孩子一样。他那么谦虚，对别人根本没有多大要求，只要得到人家一点感情，就足够做他爱人家、感激人家的养料。他从来不敢希望有福气看到克里斯朵夫，他太老了，不能再上莱茵河畔去旅行一次。至于请克里斯朵夫到这儿来，更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克里斯朵夫的电报送到的时候，他正坐上桌子吃晚饭。他先是弄不明白，发报人的名字很陌生，他以为人家送错了电报，不是给他的。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慌乱中眼镜也戴不稳，灯光又不够亮，字母都在眼前跳舞。等到明白以后，他简直骚动地把晚饭都忘了。沙乐美提醒他也没用，没法再吞一口东西。他把饭巾往桌上一丢，也不像平时那样把它折好，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去拿了帽子和手杖往外就跑。好心的苏兹遇到一件这样快乐的事，第一个念头便是要把他的快乐分点给别人，把克里斯朵夫要来的消息通知他的朋友们。他有2个朋友，都是像他一样爱好音乐的，也被他引起了对克里斯朵夫的热情。一个是法官萨米尔·耿氏，一个是牙医生兼优秀的歌唱家奥斯加·补德班·西米托。3个老朋友常在一起谈着克里斯朵夫，把所能找到的克里斯朵夫的作品统统演奏过了。 伍德班西米托唱着，苏兹弹着琴，耿氏听着，然后三个人几小时的低回赞叹。他们弄着音乐的时候，不知说过多少次啊，要是克拉夫托在这儿的话。苏兹在街上想着自己的快乐和将要使朋友们感到的快乐，自个儿笑起来了。天快黑了，耿氏住在离城半小时的一个小村上，可是天色还很亮，四月的黄昏多么柔和，夜莺在四下里歌唱。老苏兹快活的心都化开了，呼吸一点没有困难，两条腿像20岁的时候一样。他轻快地走着，全部防在黑暗中长长半脚的石子。遇到车辆，他就精神抖擞地闪在路旁，高高兴兴地和赶车的打招呼。对方在车灯底下看到是他，不由得很奇怪。走到村口耿氏家的小园子前面，天已完全黑了。他敲着门，指着嗓子叫耿氏。耿氏打开窗来，神色仓皇地出现了。他在暗中探问，问谁啊，叫我干嘛？苏兹喘着大气，兴高采烈地嚷道，克拉夫托，克拉夫托明天到。耿氏莫名其妙，只认出了他的声音。苏子，怎么了？这么晚赶来什么事儿啊？苏子又说了一遍，他明天到，明天早上。什么？耿氏一点摸不着头脑。克拉夫托。耿氏把这句话想了一会儿，忽然很响亮地叫了一声，表示他明白了。我就来，他喊道。窗子重新关上，他在石阶上出现了，手里拿着灯往园子里走过来。他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挺着大肚子，脑袋也很大，灰色头发，红胡子，脸上和手上都有雀斑。他衔着一个瓷烟斗，迈着细步走来。这个和善而有点迷迷糊糊的人，一辈子从来不为什么事儿着急的。可是苏兹带来的新闻也不免使他一反常态兴奋起来。他把短短的手臂跟手里的灯一起舞动着，问：真的？他到这儿来吗？明天早上。苏子毫不得意地扬了扬电报。两位老朋友到凉棚底下坐在一条长凳上，苏子端着灯，耿氏小心翼翼地展开电报，慢慢地低声念着，苏子又从他肩头上高声念着。耿氏还看了电报四周的小字，拍发的时刻，到达的时刻，电文的字数。随后他把这张宝贵的纸还给了苏兹，苏兹得意地笑着。耿氏侧了侧脑袋瞧着他说，啊，好，啊，好。耿氏想了一会儿，吸了一大口烟，又吐了出来，然后把手放在苏兹膝盖上说道，得通知布尤德班西米托。我去，苏子说。我跟你一块儿去，耿氏说。他进去放下了灯，马上回出来，两个老人手挽着手走了。布德班西米托住在村子那一头，苏子和耿氏一路说着闲话，心里老想着那件事。忽然耿氏停住脚步，用手杖往地上敲了一下。唉，该死，他不在这儿。这时他才记起卜德班西米托下午到临近一个城里开刀去了，今晚要在那边过夜，而且还得待上一两天。苏兹听了这话慌了，耿氏也一样的发急。卜德班西米托是他们俩非常得意的人物，他们很想拿他来做面子的， 因此两人站在街上没了主意。
怎么办？怎么办？
耿氏问。
非叫克拉夫托听一听卜德班西米托的唱不可，
苏子说。他想了想又道，得打一个电报给他。他们就上电报局，共同拟了一个措辞激动的长电，简直叫人弄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发了电报，他们走回来。苏兹计算了一下，要是他搭头班车，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这儿。但耿氏认为时间已经太晚，电报大概要明天早上才送到。苏兹摇摇头，两人一起说着，事情多不巧。他们俩在耿氏门口分手了。耿氏虽然和苏兹友谊那么深，可绝不至于冒冒失失地把苏兹送出村口，回头再独自在黑夜里走一段路，哪怕是极短的路。他们约定明天在苏兹家里吃中饭。苏兹又望望天色，不大放心地说，明儿要能天晴才好。自命为通晓气象的耿氏郑重其事地把天色打量了一会儿，因为他也像苏兹一样，极希望克里斯朵夫来的时候能看到他们的地方多美，说道，明儿一定是好天。这样苏兹的心事才轻了一半。苏兹回头进城，好几次不是踏在车辙里差点跌跤，就是撞在路旁的石子堆上。回家之前，他先到点心铺订了一种本地著名的饼，快到家了又退回去到车站上问明车子到达的时刻。到了家中，他和莎乐美把明天的饭菜商量了老半天，这样以后他才精疲力尽地上床。可是他像圣诞前夜的小孩子一样兴奋，整夜在被窝里翻来覆去，一刻都没睡着。到半夜一点，他想起来吩咐莎乐美明天中上最好做一盘蒸鲤鱼，那是他的拿手菜。结果他并没去说，而且也是不说的好，但他仍旧下了床，把那间预备给克里斯朵夫睡的卧室收拾一番。他十二分的小心，不让莎乐美听见声音，免得受埋怨。他提心吊胆，唯恐错失了火车的时刻。虽然克里斯朵夫在八点以前绝不会到，他一大早就起身了，第一眼是望天。耿氏说的不错，果然是大好的晴天。苏兹蹑手蹑脚地走下地窖，那是因为怕着凉，怕太陡的梯子而久已不去的。他挑出最好的酒，回上来的时候脑门在环洞高头重重地撞了一下，感到提着满满的一篮爬完梯子，他以为简直要憋过气去了。随后他拿着剪刀往园子里去，毫不爱惜地把最美的蔷薇和初开的紫丁香一起剪下。随后他回到卧室，性急慌忙地刮着胡子，割破了两三处，穿扮得齐齐整整，动身往车站去了。时间还只有七点，尽管莎乐美劝说他连一滴牛奶都不肯喝，说克里斯朵夫到的时候一定也没用过早点，他们还是回来一起吃吧。他到站上，离开火车到的时候还差三刻钟，他好不耐烦地等着克里斯朵夫，而结果竟把他错过了。照理应该耐着性子等在出口的地方，他却是站在月台上，被上车下车的旅客挤昏了。虽然电报上写得明明白白，他却以为天知道为什么缘故克里斯朵夫搭的是下一班车，并且他也绝对想不到克里斯朵夫会从四等车厢里跳下的。克里斯朵夫到了好久，直接往他家里奔去的时候，苏兹还在站上等了半小时。 更糟的是，沙乐梅也上街买菜去了。克里斯朵夫发现大门上了锁，邻人受着沙乐美的嘱托，只说他一会儿就回来的，除此以外再没别的解释。克里斯朵夫既不是来找沙乐美的，也不知道沙乐美是谁，认为那简直是跟他开玩笑。他问到大学音乐导师苏兹在不在，人家回答说在，可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克里斯朵夫一气之下走了。老苏兹挂着一尺长的脸回来，从也是刚回家的沙乐美嘴里知道了那些情形，不禁大为懊恼，差点哭出来。他认为老妈子太蠢了，怎么在他出门的时候没有托人家请克里斯朵夫等着。他非常愤怒，沙乐美跟他一样气哼哼地回答说，他想不到他会那样的蠢，甚至把特意去迎接的客人都错失了。老人并不浪费时间和他争，立刻回头走下楼梯，依着邻人渺渺茫茫的指点，出发找克里斯朵夫去了。克里斯朵夫撞在门上，没见到一个人，连一张道歉的字条都没有，很是生气。在等下一班火车开行之前，他不知道怎么办，看到田野很美，便散步去了。这是一座安静宜人的小城，坐落在一带柔和的山岗底下，屋子四周全是园子，樱桃树开满了花，有的是碧绿的草地，浓密的树荫，年代并不悠久的废墟。青草丛里矗立着白石的柱子，上面放着古代公主们的胸像，脸上的表情那么温和，那么可爱。城的周围只看见青葱的草原与小山，野花怒放的灌木丛中，山屋叫得非常快乐，好比一组轻快响亮的木笛在那里合奏。要不了多少时候，克里斯朵夫恶劣的心绪消散了，他把苏兹完全给忘了。老人满街跑着，向走路人打听都一无结果，他直爬到山坡高头的古堡前面。正当他毫不伤心地走回来的时候，他那双看得很远的尖锐的眼睛忽然瞥见在几株树底下有个男人躺在草地上。他不认得克里斯朵夫，不能知道是不是他。那男子又是背对着他，把半个头都埋在草里。苏兹绕着草地在路上转来转去，心跳得很厉害，一定是他了。哦，不是的，他不敢叫他，可是灵机一动，把克里斯朵夫的歌里头的第一句唱起来。哦福，哦福，起来吧，起来。朵夫一跃而起，像条鱼从水里跳出来似的，直着嗓子接唱下去。他高兴之极地回过身来，满面通红，头上尽是乱草。他们俩互相叫着姓名，向对方奔过去。苏兹跨过土沟，克里斯朵夫跳过栅栏，两人热烈地握着手，大声说笑着一同往家里走。老人把早上的倒霉事儿说了一遍，克里斯朵夫几分钟以前还决定搭车回家，不再去找苏兹，现在立刻感觉到这颗心多么善良，多么淳朴，开始喜欢他了。还没等到苏兹家里，他们已经彼此说了许多心腹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